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美国的内战。到了1865年，战争的形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南方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的港口和重要的城市。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死死地缠住了罗伯特里将军的部队，而谢尔曼的部队从佐治亚打到北卡，一路摧毁了佐治亚 20% 以上的农场，当然解放了数千名奴隶。罗伯特里将军的部队是越打越少，有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突袭攻破北方军的某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取得过一些胜利，像这个 Stammer 之战啊、五叉之战啊，都是取得了胜利。但是随后蜂拥而至的北方军又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回他们的战果，又把他们赶回到里士满或者是 Petersburg 城里去了。1865年4月2号，李将军下令全军放弃里士满，试图突围和南方的另一支部队去会合。里士满中的邦联政府的官员，包括那个总统戴维斯，就撤退到了弗吉尼亚和北卡交界的叫 Danville， 就躲藏了起来。4月4号，林肯抵达了里士满，就一方的总统进入了另一方总统的办公室，这个就象征着战争结束了。李将军的部队向西突围，在突围中人数就越打越少，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兵力了。打到距离里士满大概有75英里的 Appomattox 这个地方，那李将军发现他的部队无论如何不可能突破联邦军队的包围了。4月9号，李将军正式在 Appomattox 向这个格兰特将军投降，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纪念馆啊，而这个格兰特也同意了李将军投降的条件，就是剩余的南方军的士兵全部可以回家，不用做战俘。历时4年另27天的美国南北战争终于就结束了，但是林肯仅仅高兴了5天。1865年4月14号，林肯邀请刚刚回到华盛顿特区的格兰特将军一家一起去福特剧院看戏剧，但是格兰特的夫人呢身体不适，于是他们婉拒了林肯总统的邀请。他们当天坐火车去了新泽西看望朋友。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格兰特一家当时随林肯一起去看戏的话，林肯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刺杀，因为格兰特将军的保卫措施是相当严密的。历史总是有很多不幸的巧合。有一位名叫约翰·布斯的这个知名的演员潜入了林肯所在的总统包厢，就刺杀了林肯。这位布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当时他就拿到年薪2万美元，就相当于今天超过50万美元的年薪，你要算这个税收的话啊。布斯非常同情南方的遭遇，他仅仅是因为母亲的阻拦，他才没有去南方参军打仗。他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要绑架林肯来换取南方战俘的自由。但是当林肯在4月11号发表了一个讲话，说要给黑人投票权的时候，布斯就出离的愤怒了，他决定杀死林肯这个背叛白人种族的家伙。因为布斯在剧院的这个知名度很高，所以他可以去任何人的包间。而4月14号这天晚上10点多，林肯的保镖擅离职守，去旁边的一个酒吧和林肯的马车夫去喝酒去了。布斯来到林肯身后，用手枪击中了林肯的后脑，然后他从包厢里跳到舞台上，用拉丁语高喊说，这就是暴君的下场。林肯在9个小时之后4月15号上午7点离开了人世，而布斯在逃亡过程中被联邦士兵发现并且击毙了。我对布斯刺杀林肯的做法有一些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呢，奴隶制肯定是一种万恶不赦的制度，废除奴隶制的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另一方面，北方对南方的挤压确实是令到南方人难以接受。大家想，这个南方州为什么会玩命的和北方州争夺这个参议院的席位啊？根本原因就是南北方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在共和制的议会制的体制下，南方在众议院是完全没有赢的希望的，参议院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所以他们才一再的要争取蓄奴州的数目要和自由州一样多，因为一个州是有两个参议员的名额嘛。那么在共和制下呢，如果南方州没有足够的和北方制衡的议员席位的话，那么联邦制度的制定就会全面的偏向北方州。实际上这个在内战前已经是现实。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税，那时候没有什么个人所得税，什么地产税、房产税， 80% 政府收入就是关税。所以那个时候在北方议员的主导下，美国设立了较高的关税，而南方由于这个产业单一，又必须要使用北方的货物，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北方制造的，南方人都不得不买。这就导致住在美国南方的人承担了主要的联邦赋税。南方那个时候人口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一，但是他们承担的赋税高达近四分之三。所以在很多南方人的眼里，这个联邦政府是靠我们来养活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在联邦政府的发言权。即使这样，北方人还要不断的压迫自己啊，强迫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南方人如何能够受得了这种鸟气？南方的罪恶在于继续延续奴隶制，而北方则在一种近乎是霸凌南方的方式来要求南方改变自己。我之前多次提到过前纽约州州长克林顿啊 ,George Clinton 在这个美国立宪那个时候他提到的那个担忧，就是几个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一个共和国的话，你如何能够避免强势的一方去霸凌弱势的一方呢？显然，美国内战给出了一个负面的答案，双方无法保持和平共存，共和体制在这一次实验中是失败的。那么你说可以付诸法律吗？可以由最高法院来判决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不行。当时最高法院基本上就掌握在南方的民主党人手里，内战之前的这个斯科特诉桑福德案，极度保守的判决直接惹怒了北方人，不但没有解决奴隶制的问题，反而促进了内战的爆发。这个案子在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共和党和林肯的崛起》那一章中我就提到过，大家可以翻回去看一看。另外，美国的最高法院没有执行权，行政机构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时候根本就可以不听最高法院啊，这一点我在讲罗斯福总统那个新政的时候就提到过，那个时候是民主党人权倾朝野，罗斯福直接可以拿最高法院开刀，最后是幸亏最高法院识相啊，立刻就让步了，才免遭了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厄运。而在美国内战中，这种藐视最高法庭的表现也是一模一样的。当南北开打之后，在联邦政府这一边，林肯是权倾朝野啊，最高法院的判决根本就不放在眼里。1861年曾经有一个马里兰州的民兵中尉叫 John Merriman， 是被非法拘禁，然后呢，最高法院判决说总统和联邦军队没有非法拘禁人的权利，被拘禁者是有权申请司法保护的，但是美国军方和政府包括总统在内就当耳边风，根本理都不理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那最高法院最后也是毫无办法。所以最高法院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那么当时这个南北双方民情激愤，一方非要摁着另一方就范的时候，最高法院是无力去阻止的。实际上最高法院本身它也有一定的利益偏向，对吧？它是掌握在保守派手里，它也有一定的利益偏向，它也会见风使舵，它也是一个人的组织。所以美国内战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不能够出现太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距，也不能够出现太大的贫富差距，否则在共和的这种组织方式下，几乎是必然的会发生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霸凌，那么共和制也就维持不下去。在共和制之下，一定要找到让国家内部尽量的均匀、尽量的趋同的这样一个机制，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真正的共和的。 另外，美国内战还给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启示。林肯在历史上备受质疑的一点，就是他在战争中扩大了总统的权限。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无视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擅自的宣布戒严，授权军事法庭去审判平民，擅自的宣布解放奴隶等等。林肯开创了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以国家安全理由获得宪法没有授予权力的这样一个先例。这个做法被之后的美国总统反复的效仿，但是这个是危险的。实事求是的说，当这个国家出现了安全危机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前纲独断的权力。那古罗马也会在这种时候把权力赋予一个独裁官。但是战争总是会让权力过于的集中，而权力总是人们钟爱的东西。所以西方的政治学界普遍的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战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全力的支持总统，让总统有很大的权力，让他成为一个独裁者，战后让他立刻下台。因为在战时集中起来的权力，很可能让这个国民英雄般的总统会成为一个独裁者。有点残酷的说，美国是幸运的，因为林肯和罗斯福都因为各自的不幸而没有成为独裁者。英国人是相对成熟一些，他们在二战之后就让这个丘吉尔光荣的退休。那么大家可以开开脑洞，今天的俄乌战争呢，当 Zelensky 最终会成为乌克兰人的英雄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应该立刻下台呢？好，这个就是美国内战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明天我们开始来讲为什么罗伯特里将军和戴维斯所谓总统都没有被判有罪。另外南方战后的重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以及这个美国第13、14、15修正案是如何通过的，对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之前还提到说内战结束的最后一战是南方军赢了，这个又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会在明天的讲座里来填这些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是艾瑞，我们明天再见。